怎样看独生恩赐？神的心意又如何呢？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
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从圣经角度，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开展教会单身事工。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欢迎您收听单身事工这一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是一门新的课程。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单身群体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呢，啊，是个庞大的群体。这个事工呢，很多教会已经在开展当中，所以呢，我们也很希望呢，透过这门课程呢，跟弟兄姊妹呢，互相的交流啊，我们有互动。那因此呢，文会欢迎大家呢，如果是单身的肢体、单身的同学们，请您呢提出您的意见，分享您个人的经验啊，甚至呢，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了彼此代祷的同伴，单身路上的同行者。那么已婚的弟兄姊妹呢，你也可以呢，听了之后呢，希望你可以更加的关心单身肢体。另外呢，你也可以呢，将您的个人经历，从单身到结婚，您的经历如何呢？或者是你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单身事工，都可以呢告诉文会。我们希望呢，单身事工不仅仅呢是一项事工，而是能够呢成为大家心里头的一个负担。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关注牧养单身群体，特别呢是在社会里头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单身群体。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单身事工的第十讲，我们会探讨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单身人士的挑战，面对性、性欲、性方面的挑战。那我们一直以来在课程里头强调，不管是单身也好，或者是结婚也好，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完整的个体，我们都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难处。可是呢，面对性方面的挑战、试探、诱惑，单身或者是已婚都是一样的。单身呢，要面对守贞问题啊，守贞洁的问题。其实已婚者不也是如此吗？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看一看单身人士和性方面啊所面对的一些的冲击。那对人而言呢，得到身心相属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呢，是人内心里头一个最大的渴求，也是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身心相属亲密的关系呢，是包含心理上对感情依归的渴望，还有生理上对性的渴望。透过性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有身体上、心灵上那种亲密相属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知道单身人士呢，他也有这个需要，他有心灵上感情的依归相属，同样他也需要呢，在生理上有这样的一个渴求。可是因为他是单身人士，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呢，有这个性方面，透过性方面得到那种身体、生理上的结合。这个对单身人士来讲呢，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极大的冲击、极大的困难。那我们还是回到最根本吧，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性。性欲的性，什么是性呢？我们参考呢，香港这边呢 有一位基督徒教会领袖吴连梅，他在一次未婚单身事工课程里头谈到呢，从人的特质来看性，从人的特质来看性。性是什么呢？韦氏大字典将性呢定义为器官的两种分类，特别将人类呢个别界定为男或女。可见呢，性基本上是指在生理上的性别的不同，这是透过性器官来做的分类，有男性跟女性，有性别，因性器官带来性别的不同。不少学者就认为呢，谈性性应该从心性入手，就是呢应该从呢心灵心理层次来入手。因为呢性呢包括了心与性，心灵方面和性，还有呢性与爱，跟这个感情是有关的，这两者之间呢是不可分割的。心性呢被定义为作为男性和女性的基本倾向，包括身体思考的过程和行为，也就是一个人身为男性或女性，在身心灵各方面按着性别而发展，这就是心性。我们说，哎，这个人是男性或者是男人，你怎么去判断呢？当然就是透过他的性器官，但这不够的，因为性器官呢，纯粹是生理上的，还应该包括什么呢？还应该包括他的心性，就是呢，作为一位男人或者是男士，他的内在，他的心智，他的自我认知，是不是男性呢？这就是心性。好，一般呢，有关心性方面的研究呢，通常呢，分三方面来进行。第一方面是生理，这是很正常的，透过这个生理我们来分辨。人在先天身体器官的构造和特征上来决定人之为男性或者是女性。此外呢，生理上成熟的人呢，拥有生殖的能力。好像呢，成熟的男性有精子，成熟的女性呢，她有卵子，她的子宫能够孕育宝宝。所以有学者呢，就将这个分类呢定为生殖生殖系统的生殖，生殖的心性。好，这是生理的。第二个呢，就是心理方面的心理层次，又被分类为呢情感的心性。它包括了人在情绪和感情上更深层的需要，关乎人需要与人相交，也是人渴望着得着爱情体恤温柔和温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基础。有学者就认为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性需要呢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有性欲，但同时呢也有性的渴求。因为呢性不单是使人在肉体上得以亲密，同时呢也使人在心灵上亲密，以至于呢得着满足。记住了，人有性欲，但是人也有性，也就是他在感情上心性上的一个渴求，这是心理层次的。我们讲到心性方面的研究，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社会文化价值。什么意思呢？社会文化价值呢包括了道德以及人际价值的信念。人际价值什么意思呢？譬如说身为男性你的价值是什么，身为女性你的价值又是什么。我们之前前几讲有提到呢在犹太传统的观念里头，又或者是古希腊文化的观念里头，这个女性的价值呢，她在人际关系的这个价值里头体系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头，就是要生育，生儿养女， 这就是女性的价值所在。那么因为道德人际价值的信念会影响人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还有行为，例如男女的角色、婚姻、单身、家庭、生儿育女、同居、婚前性行为、自慰、同性恋等等，这些呢都会在社会文化价值这个系统里头呢受到影响，也因此有不同的界定。但是呢，我们知道道德价值啊通常随着不同地方、时代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变迁呢有不同的标准。而基督教呢对心性上面的研究呢，神学教育家郑顺家他就认为，我们不能够单从道德伦理角度去探讨，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带出来的社会文化价值、道德理念都不同的。所以呢，郑顺家就认为，我们需要从神学以及圣经的立场来入手，建构一套合乎基督教信仰核心价值的性观、性观念。简单来说呢，人的心性应该包括生理、心理、文化、社交、属灵这几方面。同时呢，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作为一个性存有的人。这个名词请大家记住，性存有，也就是呢，它是一个有性别的。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有男有女，是一个有性别这样一个界定的个体，它里头也有性这一方面的需要以及渴求。所以呢，人是一个性存有这样的一个个体。这是呢郑顺家这位呢神学教育家带我们从圣经神学啊，或者是从神学的立场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应该确立的观念。我不是一个人行走，虽然我单身，在我身旁虽无配偶，但却有主耶稣一直伴我走。
单身人士如何面对孤单、寂寞、无助？请听良友圣经学院单身事工。
我们今天讨论到单身人士面对的挑战，说到单身人士啊，跟性之间的纠结或者是拉扯，那因为单身人士在这一方面呢，的确是受到极大的冲击。那我们回到最根本看性，我们就知道呢，作为一个人，我们是一个性存有，存在的存，有没有的有，性存有的个体。因为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已经呢给人有这样一个性别的界定、性别的区分，因此在我们里头呢也有性方面的渴求以及需要，因为我们都需要有亲密的关系。郑顺家在他的性人，那人物的人，性欲的性，性人，对人作为性存有的神学反省这篇文章里头，他提出了对人的性特质，可以归纳出呢单身人士的性需要以及呢合宜的表达方法。首先呢，郑顺家呢他就说出呢，作为一个具有性特质的人，单身人士呢需要从爱神、爱自己和爱人的三个向度去活出他生命的特质。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的经文，12章30到31节的经文，在付出爱的同时，这个人也需要接受神 和人对他的爱。作为一个具有性特质的人，单身人士需要从爱神、爱自己、爱人的三个向度去活出他生命的特质。我们不要忘记，性是一种心灵、身体亲密相处关系的一个渴求，也是神在造人的时候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性别的界定，也是给我们在心性方面让我们衍生出我们作为一个男性或女性，我们对自己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认知，以及在感情上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求。所以呢，作为一个性存有的人，他是需要爱的。好，爱神，这是第一个向度。正如马可福音12章30节所说的，单身人士需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单身人士生命的最终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每一个人生命的最终目的。不要忘记，已婚人士，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也是单身人士。所以呢，这句话是针对所有的人说的，为的是要荣耀神，按着神的心意而行。单身人士更要按着圣经的教训，追求灵命的成长，活出生命的内涵。此外呢，单身人士透过建立和神亲密的关系，去经验神对人那永不离弃不死的爱，这是单身人士呢他需要去努力的。作为一个性存有的人，他需要爱，那么他首先要学的，他可以得着的，就是爱神以及呢被神爱。好，第二个向度呢，就是他要爱自己。在实行或实践马可福音12章30节说到呢，我们要爱，不但是要去爱神，我们更学习呢要爱人。但是呢，我们记住了，是爱人如己。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爱人之前，单身人士，请你先学习爱自己。作为一个自主性的个体啊，可以呢有自由意志，可以有智慧来做决定、做选择，这样一个自主性的个体，单身人士需要在神里面肯定自我的价值，进一步的建立自信、自重、自爱的气质。那自信、自重、自爱的气质，生命的素质，对自己的单身处境采取接纳、自主的态度。也就是说呢，可能呢，环境或者其他的因素让你目前单身，但是你仍然是自主的，也就是说呢，你仍然呢可以自我决定、自我选择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你的单身生活。你不会受到社会文化传统对单身负面的观念所影响，因而妄自菲薄、自怨自恨。同时呢，单身人士也需要接纳和爱惜自己的外貌、体型，不以此呢来作为衡量是否被爱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我不够漂亮，因为呢我没有好的身材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不被爱，没有人选择我，以至于我迟迟未婚。不，单身人士，当你学习爱自己的时候，你要接纳以及爱惜自己的外貌体型。此外呢，单身人士呢也要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什么意思？就是呢，你要学习正视、真实的去面对自己在情绪以及情感上的需要。你渴望被爱，你渴望呢被照顾，你渴望有亲密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都需要的。我说的正常人啊， 换句话说，其实是每一个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已经呢造我们是一个信存有的人，是一个需要有信身心灵亲密相属这样一个需要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正视，真实面对自己在情绪以及情感上的需要，寻求一个心灵健康的出路。好，这是爱自己第二个向度。第三个向度是爱人。人不能是孤岛独岛，需要在人际关系网络当中彼此的相依共存。所以单身人士爱的对象应该包括异性以及同性、不同年龄的朋友、同辈以及家人亲友。换句话来说呢，未婚者除了爱那特别的一个，就是你的对象之外，还要爱周围的人，将基督的爱和别人分享。透过爱以及被爱，单身人士不论结婚与否，他们也能够拥有丰富的感情生活。另外，在处理异性和同性的感情的事情上，单身人士呢，也需要按着真理的原则去相处，去爱，学校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经文。好，这是郑顺家所提出来的作为一个信存有啊，有信特质的人，单身人士需要从爱神、爱自己、爱人三个向度呢，去活出生命的特质，活出丰盛的生命特质。好，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郑顺家就提到，我们现在呢，乃是罪人活在罪恶的世界中，罪人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我们虽然已经信主，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在成圣的路上追求成长。因此呢，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很自然的，我们面对的就是情欲横流、性观念被扭曲的社会。单身人士面对这样的社会，怎么样胜过情欲的试探，借着基督的救赎与神和好，以及呢生命不断的被更新，在两性的关系上按着合乎圣经的道德伦理这样的一个原则，洁身自爱，过着合乎神心意的单身生活呢？郑顺家给我们几招。第一招，性亲密的程度和两人在爱以及委身的程度上是形成正比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为此呢设立一个亲密的界限。也就是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跟一个人交往，我们对他有多少的爱，我们对他有多少的委身，那么我们呢可以以此来设立亲密界限。也就是呢，心灵的亲密呢应该远远超过身体上的一个亲密。所以呢，只有在完全的委身之下，进入婚姻的终身盟约里，才能够呢有性关系。好，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呢，我们应当呢谨慎的防备回馈递减效应。啊，这什么样的词汇呢？回馈递减效应。递是快递的递，减呢是加减乘除的减。回馈递减效应。那这个词呢，它是说到呢，当人开始有亲密的接触或者是性行为、性接触的时候，这种性刺激的满足度 啊，因为这样的一个接触带来那种刺激的满足度，会随着次数的递增而减低。啊，相当吊诡的，你越接触越有这种的刺激，你那个满足度呢会随着这个次数的增加，满足度呢越来越低，以至于呢你对性需要的那种要求的满足度呢就相应提高了。刚开始呢接吻一下，接吻的次数多了不够，就需要有爱抚，爱抚多了也不够，因为那个呢已经没有提供你更大的刺激，所以你需要呢更大的刺激来满足，以至于就进入了性关系里。那这样呢会令男女关系落在试探的陷阱当中，所以呢请大家谨慎的防备回馈递减效应。第三招，每一个伴侣必须反省对身体接触以及性行为的立场和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只要求自我的满足，只希望达到自我的满足，以至于呢要要求对方，甚至用这个来控制对方呢？第四个，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交往的男女双方都需要在各方面的关系上有全面的沟通交流，就是在交往当中呢千万呢不要只把性接触呢当成是一个交往的方向或者是目标，以性接触呢来判定你们的亲密程度，其实应该呢从社交、情绪、心灵、灵性、情感各层面来做交流、分享、互动，这样的交往关系呢才是深刻的。好，第五呢就是交往的男女双方必须在身体亲密的关系上设下界限，共同遵守。好，这是设下界限。那么第六呢就要提醒大家，交往的双方必须呢在彼此尊重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还有双方的意愿，你们共同的定定你们在交往同心同行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怎么样的接触，你们愿意呢有彼此定下来的共识以及呢委身遵守。最后，以圣经作为一个指引，靠着神的恩典认识并经历在基督里的自由，以至于呢不被性欲辖制，陷在最终不能够自拔。今天呢我们先谈到这里，下一回我们会谈到自慰以及其他的问题。那么做一个小结论，亲爱的弟兄姊妹，性乃是神造人的时候赐予人的本质之一，它的根本在于亲密关系的连结合一，所以性呢不仅是在于生理上的结合，也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相属。性的渴求和满足是每个人都需面对，所以性的挑战是每个人都有，已婚未婚都不可避免。但是因为单身人士没有配偶，所以他们性的挑战也就更大。我们为单身人士迫切的祷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